第一则圣谛第一义。佛教中有真谛、俗谛的义理，谛就是真理的意思。真谛名空，俗谛名有，真俗不二是圣谛第一义。这是教家穷玄极妙处。教家在精研教理时，把教分为五类：一是小乘，二是大乘。大乘又分始、中、顿、圆四教，合共五教。小乘为有义，有法可修，有道可成，有涅槃可证。大乘始教，从有入空，为大乘见次教之开始，明一切皆空，但未显一切众生悉具佛性之意。大乘中教为见次教之终了，说真如缘起之理，唱一切皆成佛者，明非空非有之意。大乘顿教以顿彻理性、当下明心为教，乃即空即有意。大乘圆教具该一切，圆融具德，乃非空而非有，非有而非空意，即说有之时纤毫不立，说空之时周遍法界也。教家持论教义，先讲真谛俗谛，就是先明空有之意，最后才讲第一义谛，那是最高的，空亦不可得，有亦不可得，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的上乘义理，因此是教家最高原则。这是公案中梁武帝问达摩大师的问话，集结者就拿它作为本公案的题目。达摩祖师到中国来，第一个就是去看梁武帝。梁武帝是我们中国信佛的第一个皇帝，他是萧何的第25世孙。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丞相，名字叫萧衍，他度很多人出家为僧，建塔造寺，塑像装金，自己还披袈裟上座讲《放光般若经》，人称佛心天子。所以达摩第一个去看他，但梁武帝不是上上根器的人，而禅宗只接上上根人，中下根人就难以接受，因为他全凭自己极强的智慧打开本性，根器较差就难于与下开悟。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，摩曰阔然无圣。梁武帝一见达摩，就把这教下最玄妙的极则问题提出来问，圣谛第一义是怎么一回事儿？考考达摩，看看这位圣僧答得对不对。哪知这天下那僧跳不出凡圣真俗的圈会，到大宗师手里轻轻一捏，便粉碎无余。达摩应声答道，阔然无圣。我们如在这句话下见得，便归家稳坐，鸡来吃饭，倦来打眠，自在受用，不用在这里分是分非，说长道短了。其或未然，请听葛腾。阔然乃像虚空一样辽阔，广大无边，清虚灵明，不动不摇也。这是暗示我们的心性犹如虚空一样辽阔虚明，清空阔彻无圣。这里面既像虚空一样的灵明阔彻，一样也没有，当然没有圣，也没有凡了。但需注意，虽然一切没有，这知道没有的是谁？达摩大师把这无法形容比拟的妙明真心巧妙地 和盘托出给梁武帝看，可惜俏媚眼做给瞎子看，武帝只知持论教义，说凡道圣，而不明心见性，不知道这说无的是谁，道有的又是谁，而当面错过。禅师家犹如善舞太阿剑的能手，轻轻一挥，就把你心中的凡圣真俗等等葛藤齐根斩断，直下指点你见性。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迷于声色而不识，果能一切放下，不随声色物相牵流。这妙明真心犹如辽阔的太虚空一样，哪里有圣有凡？就在这一切无有根尘脱落时，回光一瞥，猛着精彩，即见本来。诸位，参禅已打开本来的人之道。当修法修到相当时刻，忽然足的折，抱的断，打开本来时，内而身心，外而世界，一齐消陨无余。哪里有圣人、佛、菩萨？又哪里有凡夫、张三、李四？虽然一切没有，但非同木石而寥寥分明。这知道没有的是谁？就是达摩祖师当时指点梁武帝见到的阔然无圣的妙明真心啊。假如我们着相心中存有圣凡见，就不能见到，要离相离见才能见到。但禅师不能像我们这样滔滔不绝地打葛藤，他只在节骨眼上点示你一句，你如能当下醒悟承当就是了。如点你你还不知道，那非但辜负了师家，也辜负了自己。殊不知我们的本性阔然无物，一样东西都没有，虽然无有一物，但寥寥分明，非同木石，这就是妙明真心。我们修法千万别着相，不要以为有什么可得。假如要什么东西，要神奇玄妙神通等等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尤其初见性的是素法身，素者是无花色之味，是没有什么玄妙奇特的。千万不要以为没有神通发现而不认法身，错过见性的良机。正当打开时，是无所见、无所闻、无所住，一物没有的历历孤名，这是最要紧的千钧一发时机。学者如不瞥地，错过这段光景，那就白费功夫了。所以我们说，尽管你前后既断，就是前念已断，后念未起的那真空刹那，也不一定见性。为什么？当这时，如果你不认识，错过了这段光阴，岂不前功尽弃？如果在这时候一把抓住他，哎，你们要问抓什么东西，用手拿住他吗？不是的，这里没有手，也没有东西，抓个什么？这个抓是当着一瞥然即逝的千钧一发时机，灵光一瞥而神会醒悟的意思。这在宗下叫嚯的一声转过身来，涤体承当，这是认识本性开悟了。千万别以为有一个东西被擒住了抓住了，那就错会了。所以达摩祖师说阔然无圣，是要梁武帝跳出有无凡圣的窠臼而当下见性。而梁武帝呢，是着相人呐。你说阔然无圣，连圣也没有，岂不落空？可人家说你是圣人呢，你怎么说圣人也没有呢？于是帝即问曰，对阵者谁？ 摩曰：“不食。”梁武帝在有圣上着眼，而忽略了最重要的阔然二字，所以接下来就问对阵者是谁，以为这下子抓住了要害。你说无圣，那么站在对面的是谁呀？人家说你是圣人，若无圣，你又是谁呢？看你怎么抵对。这两句话有两重意义，一者站在我对面的是谁，二者和我对话的是谁。梁武帝的本意只是第一重，站在我对面的是谁，但在宗夏就不这样，而是取第二重，问这能对话的是谁。就像我们现在参禅问念佛是谁，托死尸的是谁，讲话是谁，听话又是谁，这个谁就有分量。像是问话，却是直接指示你见性，这句话不这么好答，不是见性人就不免眼目定动，手足无措，不知落处。但是达摩祖师是大宗师，他明知你是第一重瘟疫，死马全作活马医，强作第二重问意答道：“不识。”达摩祖师这句答话真疑杀天下人，你是悟道宗师，怎么说不识呢？是真不识还是假不识？不是不是，在认识不认识上着眼，都不是。有一位禅师说得好：“缺齿胡僧拿泥胆子到震旦斗宝，被梁武帝是谁？这立珠宝光一照，逼得他退避三舍，慌说不识。这不识二字如绵里针，一捏就刺手。从表面看似乎是不认识，但实际上是直视真心仇对他是谁的谁字。这能问和能答的东西有相可见吗？有能所相对吗？无相无能所，有谁认识谁呢？当我们打开本来之际，身心世界都没有，只是一片虚名，没有色相，没有相对的二者，有谁认识谁？譬如我们两人相对有认识不认识之别，现在只是一个绝对真心没有识别的对象，所以说不识。这个不识有如千钧之重，如慧德则当下无趣，如轻率的只当认识不认识，则错过了也。或者有人说认识对呀，认识就是认识佛性啊。不对，正当打开时是不能起念的，那时能所双盲，什么都没有。若起一认识之念，则被他影子所惑，失去开悟的良机。况且本性既无相也无生，又认个什么？再进一步说，彻悟的人空却一切，心无所住，见犹不见，如有所重，着在性上，既成窠臼。宗夏谓之圣堕，便不为见性的人了。比如凌云禅师见桃花开悟后，红觉泛诵云，凌云一见不再见。为什么不再见呢？原来凌云祖师参禅参了30年不开悟，有一年春天桃花开得正好的时候，他打开山门，目见千万丛桃花开得如火如荼，宛如一片香火海，当下身心脱落，尘时皆消，豁开本来面目，说寂云：“30年来寻见客，几回落叶又抽枝。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到如今更不疑。”请看古人用功多么恳切，30年如一日，孜孜参究，一旦时节因缘到来，一触即发，打开玄关石锁，亲证本来。现在的人 如也能与墨孜孜不倦地精勤修习，何患不计生成就？后来玄沙评论云：帝当甚当，敢保老兄未彻在。为什么说他未彻呢？因为还有一个见和不疑在，尾巴未净，所以不彻。这是教导参学人于参悟时，只识到神识而不可住在性上。后来弘觉范为之挽救云：凌云一见不再见，红白知之不着花。就是说一见之后不再着在见上了，尽管有红的白的桃花现前，也不再着桃花之见了。也就是说不再着在性上而泯去开悟之际了。见性的人就是如此胸怀坦荡，无所著着。所以达摩祖师说不识，就告诉他真心无物，何有相对，这里没有谁认识谁的。帝不弃，达摩随度将至位。梁武帝虽信佛，但般若根气很差，不知达摩在点示他，还以为达摩祖师真正不认识，没有什么本事，所以帝不弃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他就不睬达摩回后宫去了。达摩祖师呢，你不睬我，我也无法度你啊。因为禅宗是接上上根器人的，要悟当下悟，不是拖泥带水的说教。在两三句问答之中，语不投气只有另找门路，所以达摩随渡江至位了。不是有达摩一苇渡江的故事吗？达摩踏着一根芦苇就渡江到魏国去了。帝后举问智公，智公曰：陛下还识此人否？帝曰：不识。这梁武帝回到后宫去问宝智公，因为梁武帝面前有两位大师，一个是傅大师，一个是宝智公禅师。这两位大师都是从兜率天宫下降来度梁武帝的。梁武帝就把这段公案与达摩祖师的对话告诉宝智公，智公就问梁武帝：你还识得达摩吗？帝曰：不识。这里梁武帝也同样说不认识，和达摩祖师说的不识是同是别？仁者还知吗？这里面大有文章在。达摩祖师所说的不识，不是认识不认识，而是把真心活泼泼的全盘托出来给你看，指点你当下见性。而梁武帝说的不识呢，只是我们世俗所说的不认识而已。但是在宗下如问你二个不识是同是别，你像上文这么回答就要吃棒。要怎么答呢？父母所生口终不向你道。智公曰：这是观音大士传佛心印。智公说这个达摩是观音大士前来传佛心印的。佛的心印就是我们的自性，以心应心，叫你当下见性，不需要像我们现在要修什么法打多少坐。他只说一句话，在接骨眼上一点，叫你当下豁开正眼，明见本性，叫单刀直入，很快很快。但是现在这个末法时代，修道人根基钝了，像一把刀不快了，不要说一点，千点万点也点不开呀。豁开正眼就是打开般若，就是任何一宗都切切需要的，没有智慧绝不能成道。或许有人说修净土宗吧，不要吧。不然，假如不要，为什么净土功课每一次最后要念一声 摩诃般若波罗蜜呢？假如没有智慧，怎么能看破世上的一切色相而放下这世界往生西方呢？好多修净土宗的人到最后生不到西方，就是因为无有智慧，看不破这个生于斯识于斯，所有亲朋好友都在这里的娑婆世界，放不下呀，舍不得离开而不能去。假如明白所有妻财子路都是梦幻泡影，舍得放下，那就千修千人去，万修万人去了。智公说，观音大士传佛心印，观音大士太慈悲了，处处闻声救苦，加披一切众生，离苦得乐。因菩萨与此世界众生缘深，所以释迦佛临缘寂时，托付观音菩萨照顾娑婆世界的众生，使大家免遭苦难。法华经普门品就是宣说菩萨的伟大、愿深、慈祥、德隆与功力深厚的。大家称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非但不论什么样的障碍灾殃都能化为乌有，连一些不顺遂的事也都能消除。我们要努力修行，不要辜负佛菩萨的恩典，修成之后还要带佛菩萨来宣扬说法，接引后进，使佛法振兴起来，使大家都能出离苦海。地毁逐前使去请。梁武帝听智公禅师说这是观世音菩萨来传佛心印的，而自己不认识，怠慢了他，让他走了。梁武帝深悔自己无状，轻慢了达摩，使他悄然离去，所以要差他的使臣去把达摩祖师请回来。智公曰，莫到陛下发使去请，何国人去他亦不回。宝智公说，不用说你陛下遣一个使臣去请达摩祖师回来，就是你把全国人发动去请达摩，达摩祖师也不回来了。这为什么呢？因为达摩祖师是来传佛心印度有缘众生的，不是来受你供养的。你根基不相当，就无福接受禅门的法宝。宗下所谓不是知音，徒劳侧耳，他更不需要名誉，只要得一个半个开悟之士能接法，少龙佛种就是了。所以达摩祖师是牢笼不肯住，呼唤不回头，他是再也不肯回来的。达摩祖师渡江至渭后，居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，得神光大师彻悟心缘而传法，其余在他名下的人也很多，但是他们只得禅宗的皮肉骨而不能得随，所以达摩祖师只传神光一个人做第二代祖师。达摩原以为梁武帝是中国信佛的皇帝，大概有相当的根基，哪晓得这皇帝不行，只在名相上着眼，不是上上根人，不能传付，所以不辞而别。那么学禅这么难，直至末法时代岂不要断绝佛种吗？不，末法时代也有正法根器人，广大佛子中上上根人大有人在，只要有心人提倡弘扬禅门，是会兴隆的。因为有佛菩萨的伟大慈悲力量加批，只要深信不怠，天天朝于斯夕于斯流连于斯颠沛于斯，不断的前进，自有水到渠成之日。假如疑疑惑惑的在这里猜疑，我能行吗？佛菩萨会加批我吗？恐怕业障深重不成功吧，那就坏了。因为一疑惑力量就不足了，修起来就打隔顿， 不能奋勇的一往直前，奋斗到底，完成艰巨伟大的任务。只要我们信心足，不怕路远险阻，把全身力量扑上去，奋力前进，就一定能排除艰难，正成大道。上面说过，我们于悟道后不是一悟就修，还要好好的保护它，长养它，把习气除尽，犹如婴儿长成大人了，那时候才能随心所欲，放手空行。于初悟时不保是不行的。怎么保呢？一面上座养定，一面在日常事物中磨练培养，既不住空，也不住有，一切随缘，任何工作都能做，虽做而不着做，毫无爱恶之心。宗下所谓于心无事，于事无心，终日忙碌而心中无事，心中无事而不妨终日忙碌是也。假如做事时被做事做了去，那就不行，要赶紧拉回来，放下来，勤于绝照，精于锻炼。假如自觉力量不够，那就要多打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打坐能培养定力，使你在境界之中有主宰，有力量。你不打坐，定力不够，在境界中锻炼的时候，一魂就魂掉了，被境界拖着走了，落于悟后迷就不行了。这是最重要的关键。复次，刚刚打开本来时是没有什么奇特的，修行人往往不识，以为没有什么神奇，不是自信而忽略错过，哪知这灵妙真心是一丝不挂一法不立的觉相妙体，初见性时习染尚在，只是素法身，一无所有。须待修者于时得后，勤于磨练，将无始旷劫的妄习消尽，方能显发神用。故修行人需弄清修行的次第，千万不要因暂时未发神通，不敢承当而错过开悟的良机，更不要因自己不识而以讹传讹，贻害他人。其实开悟见性并非难事，因为这妙明真心不在别处，整日在个人自己面门放光啊，无有丝毫离异，只是人们迷相着境，忽略不识罢了。傅大士传心诵云：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，起坐朕相随，与莫同居止，纤毫不离相，如身影相似。你看说得多清楚明白，从这里悟去多庆快，再向别处去寻，找到弥勒佛降生也无有是处。或有人说，宝宁永禅师昔曾说过，从此际瞥地者故多，但错会者也不少。还有玄沙禅师也曾评论此际说，傅大士只识个朝朝零零，恐怕此际有毛病，不确切吧。我不禁笑语道，此际说得如此亲切明白，虽下根人亦能闻之悟得，既能从此会得，为什么有错误呢？又错在哪里呢？宝宁勇未曾指出，使后来人疑窦不少。我今不妨补叙出来，为诸君去疑。盖错者不在此际，而在会的人鲁莽，以为即此能言会道、举手投足的便是自己天真佛。犹如有人错解了《圆觉经》那段精辟经文，知幻即离，不假方便，离幻即觉，亦无见次一样，以为觉了便成佛，不需再用功精修，勤除妄习，保护本真，以达不动究竟之地，哪知这才是始觉，不是本觉，尚需依于本觉勤苦修习，如子一母，子母相合，融为一体，始成大觉。 岂可得少为足，自以为是，不改旧习，任性非为。着镜住相，将一尊大好的天真佛仍旧堕落在六道轮回里，岂不大错，岂不冤屈？而玄沙禅师说的昭昭灵灵呢，这妙明真心原本昭昭灵灵，不是起心动念有意的去昭昭灵灵，假使有一点着意就不对了。比如明镜高悬，自然朗照，不是用力不用力，有意不有意而照，只在你自然而然，不费丝毫力，现现成成，任运而用，既不住执它，也不认着它便是。不是硬要把这昭昭灵灵打杀磨灭才是。而且这昭昭灵灵任你怎样用力打用力磨，也打杀不得，磨灭不得，而且愈打磨愈昭昭灵灵，更不是离此昭昭灵灵别求一个道理才是。有人虽修行多年而不悟者，都是为自己所瞒，以为发神通才是，而不知所谓神通者就是日常动用。若不是神通，怎会说话工作，怎会穿衣吃饭，又怎会嬉笑怒骂呢？在在处处都是他的神用而不自知，偏偏要个奇特，自遭败屈，岂不冤苦？有些人自己不识，甘愿在苦海中头出头没也只罢了，还要贻害别人，说未发神通没未开悟，开悟的人是六通俱全的，他哪里知道悟道在先，发通在后的序次。大日经云，菩萨住此即见到位，勤苦修习，不久即五通齐发，悟道后还需经过一番打磨，将历劫多生的妄习消尽，方能显发神通。所以我们修行人不要自暴自弃，于初打开时识得他，当仁不让，敢于承当，不为神通奇特所小惑，然后勤于保养，尽除妄习，不久将来自然神通大发。又因修行人根基各个不同，也有先通后悟的，但现在这种人并不多见。现在有些特异功能的人也没有经过修行就有了神通，这是报得的神通，是暂时性的，过后就慢慢的消失了。我们佛教所说的神通有好几种，有报得的、修得的、正得的与依得的种种不同。修得的是用一种法专修一种通，密宗修神通的法就很多。依得的是依靠外来的助力，如神、鬼、妖等而得的通，但这些都不究竟，一口气不来就没有了，没用处，还是在生死轮回中不出苦海。只有正得的通才是真正的通，那是我们见性人经过世上的磨练，消尽了习气，恢复了本性的功能，焕发出来的无穷无尽的神通，它是永远不会磨灭的，而且尽管妙用无边而不着神用。朕日如痴如呆相似，诚所谓大智若愚者也。后来雪窦禅师就此公案颂云，圣地阔然，何当辩得？对阵者谁？还云不识。因兹暗渡江，岂免生荆棘？何国人追不再来，千古万古空相忆。休相忆，匝地清风有何极？师故事左右云，这里还有祖师吗？自云有，换来与老僧洗脚。圆悟琴禅师云，大凡诵古只是绕路说禅，拈古大纲，巨款结案。雪窦诵此公案，劈头便道，圣地阔然， 何当辩得？这就说明辽阔如万里无云晴空一般抵一真法界，圣地是一丝不挂一法不立的绝对真心，如何容你计较思量，分是分非，辨得辨失？到这里，知饶铁眼铜睛也摸索不着，岂可以情识补度辨得？云门云：参禅到紧要处，如击石火，闪电光，不落心机一时，情尘一响，计较生时，鸽子早过新罗，今名朝鲜了也。所以雪窦说，天下的那僧何当辨得？对阵者谁？还云不识。这是雪窦重重为人处，上面说圣地阔然，一法不立，是无相对的绝对妙体，即是绝对的妙体，有谁识谁呢？雪窦重在这里恐人错过阔然，提醒众人道：还云不识。这个还云二字，就是警告大众阔然中连圣也没有，还有识与不识吗？白云端禅师曾有颂云：寻常一见落一雕，更加一见已相饶。这是古人老婆心切处，重重为人，不惜浑身落草。到这里整个公案已送毕，但雪窦为慈悲故，再将这公案的事迹送出。因兹暗渡江，其免生荆棘。达摩本为人解年去赴，割除荆棘而来，因何却到生荆棘？盖非但修道人纷纷讨论这则公案的是非得失，既至而今广大的参玄人也无不为之辨得辨失。所以袁务勤说：既今诸人脚下已草深数丈，千古万古空相异。是的，自此公案延演至今，道中人无不为梁武帝惋惜，又无不思念达摩。武帝于达摩圆寂后自撰碑文云：嗟夫，见之不见，逢之不逢，今之古之，怨之恨之。袁务勤作语云：太煞不丈夫，诸人还之末。又道：达摩在什么处，诸人还见吗？一落思量，早错过了也。雪窦恐人着情见，所以拨转话头，出自己见解，昭示后人道：休相议，匝地清风有何极，识得自己脚跟下的利处，即时时与达摩和雪窦把手同行，用何寻思意念？因此妙明真心不在别处，即在个人自己面门放光，寻常之极，犹如铺天盖地的清风，人人都受其吹拂，人人都受其熏浴，人人都已知成就各种事业，有什么高不可攀、登峰造极之处呢？最后，雪窦恐人迷恋祖师，倚仗祖师，不自省、不自立，着在这里，便如灵龟一尾自扫行迹一般，更出方便为人。故事左右问道：这里还有祖师吗？自应云：有。更自云：换来与老僧洗脚。雪窦禅师为什么这样毁损祖师微光呢？因妙明真心是无师智、无依倚、无所知、无名貌，你换做什么，亦有所立，亦有所着，早搓过了也。复此，天上天下无一物不是他的显现，无一法不是依他而立，你换他做祖师， 着在这里得什么？儒僧问黄檗：大唐国里还有禅师吗？黄檗云：不道无禅，只是无师，即此意也。我们修行人应从此公案中吸取教训，初须之有，更需绵密保护，此是初善。次需放任，不守住它，此是中善。末后连不守之心也无，此是后善。望诸人珍重。